继续的分享雅各书，我们来到雅各书的第五章一到六节。我们知道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实践性的书，是要我们过与我们的信仰相称的生活，也就是说要活出我们所宣称的信仰。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关于金钱能说话，也就是所谓的金钱万能。有没有人听过这一个这个说法呢？所谓的金钱万能，我办公室的 Jillian 他提到有一首歌就叫做钻石闪亮，虽然他讲的不是说是金钱万能，但是这首歌也唱出了同样的意思哈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要分享金钱万能。那么金钱会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说如果你有钱，你就可以把事情搞定，你就会有影响。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我有能力，我有钱，我可以把事情搞定。有一个喜剧演员说，如果钱真的会说话，他就会跟我说 goodbye， 他会跟我说再见。那么刚才我们要学的这段经文是雅各所写给那些富足的人，并不是说到金钱会跟他们说 goodbye， 说再见，而是这些人他们的富足会让他们的财富是如何来的，他们是如何使用财富的。这里我要强调的是，雅各并不是说富足是个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有例子，比如亚伯拉罕，他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，然而他与神同行，他是神的好朋友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神大大的使用亚伯拉罕，也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天下。我也希望在座的并不会说我不是一个富足的人，所以今天的讲道跟我没关系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要从两个方面来告诉大家，第一个方面就是说，我们实际上跟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国家来比，我们应该是富足的。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有许多的人他们过不上我们现在过的生活，他们希望能够拥有我们所拥有的，过我们所过的日子。第二个方面是，我相信你并不需要很富足，你可以很贫穷，然后而你对钱的态度仍然是错的，你仍然是把钱作为你的一个偶像。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富足的人才会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，贫穷的人也会有钱的问题。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是钱财的富足还是觉得不富足，都需要来学习这样的态度。让我们一同来读雅各书五章的一到六节。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我喜欢这里所说的应当哭泣嚎啕，我只是开玩笑哈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来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让我们祷告，神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帮助我们雅各写这段 是要教导我们什么。我们也求神检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对世上的财物的态度是怎样的。我祷告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，做出敬虔的回应。神，你会使用我们。神，如果在座的还有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愿神的灵在你们心里做工，把你们带到十字架前来认罪悔改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一同说阿们。这里讲到会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并不是说好像富有是有罪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就算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，犹太人在迦南，他们是拥有土地拥有财富的，他们在土地上劳作并且从中得益。在耶稣基督讲到的许多的比喻里面也讲到了个人的财富，并且是拥有财富的这个例子。而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用了怎样的手段来获得财富，并且是怎样的使用它们。如果说是用一些欺骗的，或者是不遵守律法法律得到的财富，或者说是得到了财富只是用来好宴乐，那么这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这里雅各所说的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，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到其中的原因。我们下面要分享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着他们如何获得他们的财富。这里他们如何获得财富是有问题的。第一个，他们是通过欺骗来得到的。第四节说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。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这里说到的是工作做了，但是工钱却没有拿到，所以这是亏欠工钱。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到了万军之主的耳朵。这里雅各他是引用了旧约，旧约的生命记里讲到，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兄弟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所以这里注意到雅各说的是，那些为你做工的，你如果不付给工钱给他们，如果你亏欠他们，请不要欺负他们，不然的话恐怕他因为你而求告耶和华，你罪就便归你了。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欺骗，不要亏欠人。这里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你所欠的要还清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也几年前，我和一个建筑工，建筑的一个合同工聊天，他就提到了一个教会的名字。当然这个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哈，感谢神，但我还知道那个教会。这个合同工他就说，他说我只是但愿他能够，这个教会能够把欠我的钱还给我。这是一个很差的一个见证啊，这不是一个好见证。因为这个工作他为教会做的工作，教会却没有付他钱，即使是教会属神的人，这是很丢脸的。我们看第四节说到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入了愿万军之主的耳了。大家知道这个 Sabbath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意思是在新约里只出现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在罗马书的九章，第二次就是在这里我们刚刚读到的万军之主。它的意思实际上是希腊语的原文，它是指我们的神是万军之主，它是或者说是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将领，一个首领。这里用了这个词也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语气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，万军之主。而这里他们这个耶稣我们的神，他是万军之主，他是有权柄的。第二个，他们取得财富的方式是操纵掠夺。第六节说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，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抵挡。这里这些拥有财富的人，他们用了各样的手段来操纵，来掠夺，来获得财富，然后来保持维持他们的所谓的生活方式。他们经过掠夺，通过操纵，甚至通过扭曲事实。这里讲的杀害并不是说真的用刀把人杀掉，而是指他们用钱来操纵其他人。因为穷人是不能够负担得了一些法庭上的一些费用，所以这些有钱人他们是操纵，他们掠夺，他们扭曲事实。这里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的6:33，如果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可以跟我一起来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他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怎样获得财富，也因着他们怎样使用财富。他们用欺骗掠夺的方式得到了财富。这里雅各也进一步的讲到，他们得到了财富，他们怎样的来使用它呢？首先他们积攒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积攒财富或者说是存钱是错的，存钱是不是错的。比如在马太福音这里，耶稣用的一个比喻是说，这个主人要离开一段时间，然后分给三个仆人不同的金钱。前面的两个仆人他们把拿到的钱给做生意赚到了一倍，第三个人是做了什么？他去到了后院，挖了一个洞，把钱埋在里面。等到主人回来，他就把钱挖出来说，哎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给我的钱，没有多没有少。这个主人说什么？主人说什么了？说，你这个愚蠢的，你这个坏仆人。在马太福音25:27说，你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至少能够放到银行去吧，总好过埋在后院，对吧？你放到银行里去还会有利息。所以这里耶稣也是举这个例子，也是说存钱好好的用是没错的，把你存的钱放在银行能够有一些利息，这个是没错，如果没有这样做也是愚蠢的。但是所做错的是你们的心在哪里， 同样在马太福音六章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这里讲到的是我们要存钱，但不是存钱在地上，而是要积攒财富在天上。这里雅各所说的这些人，他们积攒，他们是只是着眼在地上的财富，不断的积攒，把这个眼光看放在地上，放在一些暂时的事情上面。而我们应该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积攒财宝在永恒上，而地上的财宝是会消逝的。就是在雅各写完雅各书十年以后，耶路撒冷就沦陷了，而这些人的财富就被掠夺而去，现在他们所存的钱都没了，他们没有把财宝积在天上，而是在地上，在地上的财宝是会不见的。第二个是他们怎样使用钱财，他们是说他们好宴乐。五节说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你们好宴乐。 Warren Webbs 一个作家他说到过，好宴乐会腐蚀你们的性格，这是一个自我享乐的过程。如果你能够把财富和你的品格能够把它联合起来，你就能够有更多的善事可以做出来。如果你不把你的品格和你的财富联合起来的话，那结果就是罪。其实神是允许人们富足，并且也祝福人们，但是人们富足的人要小心是怎样获得的财富，要怎样的使用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我们是来感恩，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，还是说用欺诈，用欺骗，用一个这个只是定睛在地上的一个眼光来积攒财宝呢？我们要检查自己的心，而不是看看你周围的人穿了什么衣服，戴了什么首饰，开了什么车，不是让你来检验周围的人，他们是过一个好像是富足的生活还是怎样，这不是我要你们做的。我要大家做的是只是检查自己，问自己，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是怎样来的，我们是怎样对财富的态度是怎样的，也不要羡慕别人所有的。如果我们的态度只是羡慕你周围的人所拥有的，只是贪财，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们那样，那样的话你就麻烦了，就有罪，那是罪。我还记得我的朋友的 我父母的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一个很富足的人，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神也很祝福他，但是我真的是记得他是非常的爱主，也是把他的大部分的财富都献给神。他后来是把他财富的90%都献给神，他只留10%来过日子。当然他留10%，他仍然是穿好衣服，住好房子，开好车，但这不重要，因为他的态度，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些钱财上了。我想说的是，神也是给他的多，也让他为神而做工，而自我享乐的人，他们永远都不会满足，永远都 贪婪，这就会导致犯罪，是一种自我的好厌乐，要小心。我们要检验自己的心，而不要检验你周围人，要小心。第三个方面，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。我们看到了他们怎样获得财富，怎样使用财富。第三个方面是他们的财富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。这些富足的人觉得他们是因着他们的富足，他们就可以依靠这些财产，但是神是看不同的方面。神说他们应该哭泣嚎啕，因为他们的财富 会失去的。第二节说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。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。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在雅各写了雅各书以后十年就沦落，就沉沦了，就沦陷了，财物都被抢去了。因为财富会消失的，在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褪色，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会存留。我们的祷告是求神赐我们今日的饮食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神是照顾我们每天的生活的，即使是天上的飞鸟，不收也不种也不积攒，但神都看顾他们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保罗这里也是提醒大家，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因为钱财 会消逝的。如果你整个的生命都在目的在积攒钱财，有一天它就会消逝的。所以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，而不要让财宝来腐蚀我们的品格。第三节说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这里给了一个图像，看到金钱会腐蚀我们的品格。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，神使用亚伯拉罕，他是一个富足的人，他也有好的品格，神大大的使用他。亚伯拉罕爱神，顺服神，但是他的侄子罗德虽然也很有钱，但是他却没有好的品格与之相配。我们看到罗德的性格品格就被财富给腐蚀了，最后他的整个的家庭都遭到了毁灭，这是非常羞耻的，这是非常难过看到的。箴言二十二章一节说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一个美名是胜过大财，财富有时候是会腐蚀我们的品格的。第三个方面是将来一定会有审判，这里说到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这里讲的末世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，这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再来，他会驾云而来，接下来就会是有七年的大灾难。 耶稣基督再来是要作王，这是他的第二次再来，而在七年的大灾难之后，这七年的灾难是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。耶稣基督他的再来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末世，雅各就指责那些富足的人，他们在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，而没有敬虔度日，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因为神一定会再来，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，但是他一定会再来，他会来。我们必须要预备好。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为他而活吗？我们预备好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吗？会有审判，审判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有两种审判我要和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大家听说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吗？这里是讲到的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神，看见死了的人不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，不论是大小，所有的人从海里的，从死亡的阴间都要交出来，他们要按照个人的所行所审判。这火如果有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就会被扔在火湖里。这些人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，因为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他把这个我们本来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背负了，我们就不用经历这第二次的死。但是还有第二个审判也是很重要，就是在罗马书十四章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讲到的基督台前的审判。我之前的讲道也提到过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这个审判是对信徒的，信徒将来也要接受审判，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。这个审判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一样，我们被审判不是对我们罪的审判，而是对我们工作的审判，是对我们有没有能不能接受到冠冕的审判，这是对我们怎样奔跑这条路是否能得到冠冕的审判，我们是不是尽力侍奉神，神会奖赏我们。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，我们都要为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交账的。审判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我愿意到那一天见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对我们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可以和我一同坐席。是的，金钱万能吗？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的，对于许多人来说金钱的诱惑很大，导致他们走向了错误的方向，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来侍奉神，这是侍奉神的一个机会。我们将来都要站在耶稣的基督台前遭受审判的。所以我的朋友，不论你是拥有财富多或者少，都要侍奉神，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，首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会把剩下的加给我们。要知足，不要贪恋，不要贪恋别人所有的，不要贪恋别人有你没有的，要有知足的心。你愿意站起来吗？和我一同站立，大家低头闭眼，花一些时间来对神做出回应。我们等一下也要一同守圣餐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所学的雅各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怎样获得财富，我们是怎样使用财富的，要对我们所拥有的来负责，有好的一个性格，好的品格能够让财富得到更大的利用。如果一个坏的品格拥有财富就更麻烦，会导致更多的罪恶。要很小心我们怎么用财富，也要记住财富可以做什么，财富可以失去，会辅助我们的个性，并且要记住将来会有审判，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，我们的工作要受到审判。圣经也提到我们的工作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，我们的工作是有永恒的价值吗？我们的工作是像草木禾秸会被烧掉毫无剩下吗？我们的工作会受到奖赏吗？我的朋友，在座的有没有还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得救？我不要你成为那一个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人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，你是站立不住的。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话，你会发现你是有罪的，你是不达标的，你在生命册上是不会有记载的。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会被扔在火湖里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我的朋友，我不要你面对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不要靠行为，我要你和我们在一起，接受的是耶稣台前的审判，来接受到神的奖赏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你在心里面和我一起祷告，愿神，祷告神，我愿意能有一个敬虔的心，能有一个正确的获得财富和使用财富的态度。神帮助我小心我是怎样获得财富的，也帮助我来明白我怎样使用财富，不论是我拥有的多还是少，帮助我认识到我们的财富都是暂时的，财富会失去，帮助我首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帮助我们信靠神，帮助我们更加的信靠神。我祷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使者，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在社团中都能够有好的见证。神，在座的如果还有人不认识你是他的救主的，我祷告他们可以愿意来认罪悔改，能够寻求你，也愿弟兄姐妹可以和他们分享。我祷告奉耶稣基